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愿意再一次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等候你，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啊，一个柔软的灵，可以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微小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第三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了以弗所，在那以弗所的那个地方，待了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有差不多有3年之久。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被建立，而且呢，他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然后之后他离开了以弗所，就往马其顿去了。我们知道马其顿他有包括了最少3个教会，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皮里亚。在这一带这个地方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然后他就来到了希腊，来到了哥林多，在那边住了3个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他最少写了罗马书。那他这一次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到哥林多，主要就是这些教会他们预备好了，他们向着耶路撒冷圣徒的捐款奉献预备好了，所以保罗呢就带着各个教会负责的这些带领这些钱财的这些捐赠的人呢，跟着他一同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的路程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他本来要从哥林多附近的一个港口坐船往叙利亚，然后去耶路撒冷。可是听说犹太人要设计害他，所以他就打发这些人呢，这些带着这钱囊的人呢，他们直接坐船就到先坐船过去他自己呢就往北方，就往马其顿再过去，这样之后就跟他们到特罗亚碰面，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带着这些各地奉献的人呢，他们是坐了船从哥林多附近到了对岸，就是过了爱琴海到了特罗亚。那保罗自己就特别往北方，往马其顿去，就避开了这些犹太人的设计害他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后来就到了，我们知道到了腓立比，在那个地方过了除教节，就是逾越节除教节之后，路加就加入了他他们坐船然后到了特罗亚，就与那些弟兄姐们会面，是这样子。上次我们大概有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有各地教会的人包括了哪些人呢？他特别提到了有皮里亚人皮里亚就是在马其顿的一个教会皮里亚人，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知道还有马其顿的人，再加上提摩太，还有亚西亚的人。我们知道亚西亚就包括了以弗所这众教会的亚西亚人那推基古和特罗菲摩那这些人基本上好像都是一些我们以为的比较小的人物但圣灵特别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是有很深的意思。因为不管他们的恩赐大或小但他们走在圣灵这个路线上面，他们就永远被纪念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在第四节这边特别提到的推基古。我们知道我们后面读书信常常提到这个人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保罗好多书信都是借着他带去的，所以他好像是一个信差一样 那他就一直跟随保罗到末了。那特罗菲摩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我们也看见圣经好几次提到他。我们来看一些几处圣经，好让我们对这些小人物有更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常常就像在属灵的路上，我们几乎都是小人物，但是圣灵没有放过我们，只要我们走在和他心意的上面，他纪念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在写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那他以弗所书从这里来看，很可能就是推基古把他带去，带到以弗所的，而且呢，他不仅把信带去，保罗称他为忠心侍奉主的弟兄。使徒行传没有提太多，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他的事情好像并不是多少，但是他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弟兄。他不但把信带去，他要把保罗的事情并他的景况告诉以弗所教会，叫他们知道，而且能够借着他能够安慰你们的心。所以这个弟兄虽然使徒行传只是这么带过去，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弟兄啊。所以我们不一定在人的面前要出名啊，但是我们巴不得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忠心来服侍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了几封书信，其中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借着推基古带过去的。我们知道哥罗西跟以弗所都在亚细亚，所以他这次去呢，他去了众教会，把保罗的书信带去，也把保罗的景况带去，而且呢也安慰他们的心，所以这个弟兄相当不得了，他是与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保罗称赞他是忠心的执事，也是亲爱的兄弟，这一点非常宝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准备要殉道了，他很快就要被殉道了，但是呢他仍然纪念众教会，所以这个时候他特别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安慰他们，去扶持他们，我觉得这相当不得了的事情。再来看提多书，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离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提多书也是保罗末后所写的书信之一，所以你可以看见推基古在保罗第三次旅行的时候， 推基谷大概是当时那个教会的代表，要把这个捐款，他是亚细亚教会的，亚细亚这一代的人，就以弗所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有哥罗西教会这一代地方的人，他是一个忠心人，所以人把这个钱财托给他，跟着保罗去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保罗就被在耶路撒冷被抓，他陪着保罗一直到了监狱，保罗差派他去送信，到最后保罗再一次下监的时候，准备殉道的时候，他仍然在他旁边，所以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不是对保罗忠心，他是对主忠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所以在使徒行传上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些好像小人物我们读过去了，但因为发觉在书信里面他们还被提到，那特罗菲摩也是类似的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在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1章就下一章，我们看一下29节，21章29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所以特罗菲摩是以弗所人，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何城都震动，因为当时保罗是带着特罗菲摩是一个外邦人，不能进圣殿的，保罗并没有带他进圣殿，但是保罗自己进了圣殿，所以他们就以为特罗菲摩也进了圣殿，玷污了他们的圣殿，所以就起了暴乱，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特罗菲摩这个人，然后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我们前面有提到以拉都，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所以你可以看见，一直到末了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还特别提起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也是陪着保罗经历了很多事情，保罗也纪念他们，所以可以看见他们弟兄中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纪念，保罗自己都已经要殉道了，但是仍然纪念这些人，然后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从腓立比出发，到特罗亚与这些人见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路加就加入了他，路加之前，在第二次保罗出去布道的时候，把路加、他是在特罗亚遇见了路加，然后后来把他留在腓立比，现在呢保罗第三次旅行又到了腓立比，这时候就带了路加走了，那我们知道路加也是一直陪着他到末了，那好几处圣经我们也来读一下，我们来算可以说是来复习一下好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十四节，二十八章十四节，在那里这个那里就是到了罗马了嘛，在那里遇见弟兄们，就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那这个我们就包括了保罗还有路加自己，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所以路加就一直跟着保罗，保罗被抓起来，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后来带到该撒利亚等等，后来来到了罗马，路加都一直陪着他。然后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这也是在监狱里面的书信，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以你看见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书信的时候，路加在旁边，他称他是亲爱的医生路加。好，腓立门书 24节，也是监狱书信，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我们看见路加在那个地方。提摩太后书，保罗最后的书信，保罗要殉道之前写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你看保罗准备要殉道了，那时候路加在旁边陪他。所以我们在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讲了这些人物，然后我们把他在书信中的这些经节找出来，就让我们看见啊，保罗是神所呼召的一个仆人啊，但在他的路上，保罗也预备他的同伴，他们一同走这一条路啊，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一个身体啊，这不是一个单独的肢体，这是一个身体，大家在那里一同服侍，为着神的国在这里服侍啊。所以圣灵特别把这些人物记下来，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因为今天啊，《使徒行传》仍然在写啊，保罗他们过去了，但是今天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啊，我们也是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来学习来走。也许我们做的事情不多啊，也许我们就像这些小人物一样，但是我们只要走在神合神心意的路上啊，仍然在这个《使徒行传》被记载下来啊，一直存到永远。所以这些人大概都没想到，他们的名字经过了几千年了啊，两千年了，人还在读他们，还在为着他们的服事来感谢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七节啊，《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七节。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啊，咱们通常在主日啊薄饼。那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啊，所以保罗大概礼拜一就要走了，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保罗一方面他真的很丰富，有很多可以讲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抓紧时间，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他巴不得能够把更多的这神的恩典能够分赐给他们啊，让他们更加的能够得着从神来的恩典啊。所以讲到半夜，他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扶起他来已经死了啊。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时候路加在啊，路加是个医生，所以路加说死了就是死了啊，就是以医生的角度来看他是死了啊，所以后来是真的复活了。那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个灵魂在原文就是生命啊，他的生命，特别是魂的生命，他的生命还在他身上。所以保罗又上去薄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少。哦，那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我是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很有负担啊，把他的恩典在这个地方能够交通给在特罗亚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就有了打岔啊。我想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聚会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打岔的。那这个打岔很厉害，有一个人从三楼掉下来死掉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很惊慌了，而且呢我们可能就聚会也停下来了。但你看保罗处理的这件事情很特别啊。保罗就下去啊，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可是保罗这么讲了，他还是没清醒呢，对不对？ 可是保罗怎么样呢？保罗继续聚会，没有受打岔。保罗又上去，薄饼吃了，因为当时他们是先吃晚饭，之后才薄饼嘛，薄饼吃了，谈论许久，谈论很久啊，直到天亮，他们就走了，保罗他们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小，所以在很多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容易受搅扰，这个搅扰有些是从当时人的疏忽，就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还年轻嘛，半夜想睡觉了，就听着听着就掉下来了，有些是从仇敌的打岔，所以在聚会中很容易受到仇敌的打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就是说来认识神在这个时候的工作，而且呢我们能够安静，不让他受到搅扰，所以保罗可以聚会完了，保罗可以走了，但是这个孩子起来了，就像他所讲的，那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我想我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聚会你要超过一个小时大家都坐不住了那坐到讲到半夜，我想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难怪会有人会掉下来但是保罗能够讲到半夜，他最少能够叫人家起来我们如果不能叫人家讲到起来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讲到半夜不过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很奇妙，虽然受到打岔但是圣灵在与他们同在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有很好的完满的结束，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值得我们来思考，因为我们聚会就是我们任何的聚会都很容易受到打岔但是我们的心要在主的身上相信他掌权，相信他在这里他负他的责任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路加把这件事情特别写下来的话他叫我们也得到安慰不小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人死了，但圣灵在这里掌权好，然后到了十三节这里这段话也很特别他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所以我们呢就路加包括了其他的弟兄们他们这个时候呢就从特罗亚上船开往亚述去了，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那我们知道从亚朔就是从这个特罗亚一直到亚朔步行大概有20英里大概20英里大概30公里左右。那保罗呢他自己安排的就是他独自走这一段路这一段记载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保罗他有刚刚做完刚刚有那么多的服事结束了然后到了特罗亚呢又在那边待了7天然后有聚会又发生了聚会的事情的搅扰然后神又行了特别的事情在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保罗可以说结束了要准备结束了他这一段的旅程的时候我想他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常常需要的就是需要单独与主在一起需要单独与主亲近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有很特别就是说他觉得他从主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因为主也给他那么多的恩典能够服侍众教会也主也借着他的工作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当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的时候他不能不想要把自己单独出来能够与主同行我们讲过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一方面我们正常的光景底下我们也不能离开弟兄姊妹需要彼此交通但很多时候的确特别在经过了很多的工作侍奉之后我们最需要就像主自己一样他要撤下来单独的与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正好记载保罗他的心态经历那么多事情他里面充满了感恩他有好多的话想要单独跟主来交通所以他就定义他就这样安排，他打算要步行，大概走30公里， 30公里如果你走得快，大约一天也可以走得到了。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了米推利里，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那这些我们都知道，这都在爱琴海旁边靠近亚细亚的几个小的地方港口啊，现在就来到了米利都了。那停在米利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不想去以弗所啊，因为他的时间很急，他必须要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去，一方面想要在那边过五旬节与弟兄姊妹有交通，一方面呢，我想他要把那些各教会的捐款能够带到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啊，所以他来到了米利都，但是他又弃恋以弗所教会啊，所以呢，他来到米利都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啊往以弗所去，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来啊，因为他有一些话想要特别交代他们啊。那我们知道从以弗所到米利都大概有30英里的路程啊，将近50公里的路，所以有一段距离的啊，所以他自己不过去，因为过去的话可能要耽误好几天，所以他就打发人从那边把他们带过来啊，这些长老们请他们来啊。他们那当然保罗有很多话要交代他们啊，以弗所教会他已经有大概3年之久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后来也是相当的好的一个教会啊，所以保罗有很多的话要特别要交代他们，而且呢，保罗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啊，因为以后保罗大概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啊，以后不能再见到他们，保罗有一个感觉，所以保罗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啊，所以就请了这些长老们从以弗所赶来啊。好，第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几个教会啊，亚细亚众教会七个教会，不止七个教会，众教会啊，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他说你们都知道。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给他们看见啊，因为保罗在那边3年之久啊，大约有3年之久啊，保罗把神的旨意完全的没有避讳的讲给他们听啊，但是保罗更注重的，保罗知道很清楚，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人比他讲的道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说的远远比不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是的。我们这个人比我们讲的话更重要，这个人的见证比话的见证更重要。如果我们人不对了，我们话对了都没有用。所以保罗特别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所以他在这里不是服侍人，他特别强调他来是服侍主。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人，我们越服侍啊就越软弱，我们看人的光景我们就失败了，但他总是把他的服侍以服侍主为他的主要的目标，他是为了服侍主啊，所以他能够凡事谦卑啊，因为是服侍主，他能够不谦卑吗啊？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就像主所讲的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晓得门徒都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但是说句实话，他们还真的还是在谁为大，所以虽然 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撇下了，但就己还没有撇下，还要争谁为大。但是主告诉他们，在世上有君王有大臣超权管束你们，但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叫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叫做服侍你们的人啊。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保罗这个人比他的道更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服侍主凡事谦卑啊，眼中流泪啊，所以暗中为他们不断的祷告。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犹太人他不管到哪里去，犹太人就跟着他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保罗在这三年之久，把他所知道的都能够发表给他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里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心甚迫切在原文就是他的灵受到捆绑，就是他里面灵非常受压制，感觉到去了耶路撒冷一定有事情，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所以圣灵在他里面其实一直在做工，让他知道他这次去耶路撒冷是有很大的艰难，所以他很清楚。再加上呢，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所以他在旅行的各城里面圣灵都向他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圣灵让他知道他这次去耶路撒冷有患难跟捆锁，但保罗还是去了。这并不代表保罗不顺服圣灵，圣灵也没有禁止他去，圣灵只是告诉他他有患难跟捆锁。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是带着一个那个殉道者的灵在这里侍奉。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殉道但是我们都应当有一个殉道的灵意思就是说愿意把这个魂的生命能够献上，这就是舍己的意思所以要有殉道者的灵。我却不以性命为念，这个性命在原文就是魂的意思所以舍己就是把这个魂生命给倒空，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他恩惠的福音在原文就是恩典的话神恩典的话。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在原文就是神国。所以保罗传讲的那个整个道理的终点中心点就是神的国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罗马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那我们今天都是已经到了末时了，但是末期要来到就末时最后面的一段时间叫做末期。末期要来到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但是福音包含很广。我们现在一般人传的福音叫做恩典的福音你相信呢你就得永生了但是呢在这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国度的福音，就是要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仅仅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得生命他更要做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神要在我们里面掌权，他要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传的重点所以保罗所传的你看到哪里去都是门徒他造就很多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信徒，我们相信了没错，但我们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门徒。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乃是神国，神国的道今天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保罗一直在他们中间传讲的就是神国，神的国。有一天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但只有 今天我们就让他的国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这些人，到那一天才能够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今天有一个看不见的国在我们里面，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但到那一天呢，那看得见的国要第三成立。然后保罗怎么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保罗知道他这次去有患难捆锁，他去要被抓起来，他心里面清楚得很，以后我不得再见，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我就听到前不久就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他说他们就是他们在有一个在有一些教会，就是他们在他们这个系统的教会，有一些神的道他们不能讲的，这是蛮大的一个系统的教会啊，譬如讲到主的再来不能讲的，讲很多很重要的观点他们不提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今天有很多人有避讳不能讲，因为一讲怕有分歧，但是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开始对他们讲了一些劝勉的话，那这段话其实蛮重要，后面这一段话蛮重要的，那这段话讲些什么呢，他给我们看见，有关于神的教诲，有关于神的管理，关于教会要面对的那些艰难，还有看见神怎么供应教会，就在接下来这一段圣经里面，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乃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边特别提到用他用自己的血，所以一方面讲到神，你看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神，他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教会，我讲得很清楚。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些乌合之众，教会乃是神付了代价，用他自己的血，我们主用他自己的血买赎回来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教会。但这个教会神是怎么管理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为他们设立长老，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表面上是保罗在那里设立，但是保罗说这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今天我们人可能因着自己的私心我们要设立什么人，可能有我们自己的考量自己的利益，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是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长老的职分，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忠心的话，我们在教会或多或少明处暗处我们都有服侍，这是圣灵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换句话，神的教会乃是神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然后神现在怎么来管理他的教会呢？神就借着圣灵立了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向着主他们生命在能长进，神立他们做监督来治理神的家。所以从表面上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治理但圣灵不一定承认这一点但是圣灵所立的监督可能有一些人看不上，但是呢他们确实在教会里面做服侍的工作，生命的供应。但这些人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换句话说呢，他们要小心谨慎，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教会，这点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好了，我想我们以前读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这彼此就有一个对照啊。这是彼得的话啊，跟保罗话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所以彼得也是长老，在教会能做长老，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你看这个生命成熟做长老的人，他都有受苦的见证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所以他是有盼望的，虽然现在在受苦，但是将来是要享受这个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看见我们怎么做长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你们的群羊，是神的群羊。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羊就变成我们的了，但这里特别提醒，这是神的群羊，是神托付给你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就是按着神照管他们。什么叫做按着神照管他们？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靠着圣灵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彰显基督，活出基督，这乃是照着神。所以不是照着道理，不是照着教训，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在这末后的时代要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什么？不是追求知识，不是追求教训，乃是追求什么呢？公义、和平、仁爱、信德，这些都是基督的性格。所以不断我们要谨慎，我们不是追求更多的知识，乃是更多生命的长进，也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面前，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换句话，他不是在后面赶着他们，而是自己走在前面，他先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他才能够带领人家来走。所以我们就想到诗篇23篇，大卫为什么能够做一个全国的君王呢？因为他先在神的面前受神的引导，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所以他才能够做牧人来带领百姓来跟随神。所以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跟彼得他们在关于长老这方面的事情给我们特别的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20章。所以他在28节特别提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今天圣灵也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不管你有没有这个 title， 圣灵是立我们做，我们要服侍的，但是呢，我们要为自己谨慎，我们的心不要偏，不要在主之外还有多有贪求，我们的心必须要单纯，单单的在主的身上，清心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好，接下来讲到了在这个教会将来会碰到的问题，我们从今天各个教会来看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我知道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现在呢，有将来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那这个话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啊。那在山上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你看，就从外面来的有残暴的狼。那怎么去认识这些人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怎么认果子呢？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起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所以现在不管是主耶稣也好，保罗也讲了，好，将来教会会出现什么呢？有一些从外面来的人啊，就是这些凶暴的、残暴的狼、凶暴的豺狼，他们是假先知啊。那因为是假先知，所以呢，你很难去，不一定容易判断出来，因为假先知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很多话是引用圣经的，如果他不引用圣经，我们很容易。他很多话的确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这就让你似是而非，你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但主耶稣叫我们分辨，就分辨果子。那什么是果子呢？他这边特别给我们讲到，荆棘跟棘藜上面你不可能摘葡萄跟无花果的。那什么是荆棘跟棘藜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人堕落之后，人犯了罪，地受了咒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地长出了荆棘。所以荆棘乃是人犯罪之后所产生的这些肉体的果子。那什么是葡萄跟无花果呢？葡萄跟无花果我们知道，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以后进入了迦南地，这些在迦南地就有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迦南乃是指的基督的生命说的。所以你要知道假先知他们所讲的道怎么来分辨呢？就看果子。因为假先知所传的道为的是满足你的肉体，满足你今生的私欲，所产生的都是荆棘跟棘藜。但是山上的教训主耶稣的话，山上的教训呢，如果按着主的话去遵行呢，就能够产生什么葡萄跟无花果，所以要按着它的果子来分辨，所以这个要注意。你看今天有很多的教训都叫你注重什么呢？就今生的祝福，肉体的满足，这些都是荆棘跟棘藜，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保罗已经告诉他们了，将来会出现第一个就从外面来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从里面来的。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现在呢，在他们自己当中呢，也有人说悖谬的话。为什么要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壮大自己的势力，而不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与主有更美的交通，从主那边直接有领受。所以教会呢，有从外面来的攻击，有从里面来的试探。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要警醒，因为里外都有问题，你要警醒。既连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你，劝勉你们，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要离开了，他们有各样的问题来了，从外面从里面，但是保罗知道 神自己怎么供应教会，神是用什么来供应他的教会呢？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换句话，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还有什么呢？就是恩惠的道，就是恩典的话，所以主的话很重要。今天很多的神的儿女都已经不读神的话了，有些他们觉得读也读不懂，才他们不读，有些人是觉得读不需要读了，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不需要了，但这就很容易受欺骗。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也需要神的话，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恩惠的话，他恩典的话，所以这道啊，这个话呢，能建立你们啊，所以这个话很重要。一方面神在保守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来建立我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特别在这末了的时代啊，我们更需要好好注重神的话，一方面注重神的灵在里面的引导，一方面注重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然后保罗讲得好，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保罗的确是一个榜样，他可以接受他们的帮助，但是呢他还是靠着自己来做，为什么？就是要维持他的一个榜样。保罗后来也讲，很多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换句话说，很多服侍主的人，教会的确在帮助他们，这没有什么错的，但是保罗呢，他做得更好，他要成为他们的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保罗不仅仅告诉他们要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榜样，所以他讲话才有力量。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愿我们都做一个施的人，更多的施予的人，当然不仅仅是钱财的问题，更是包括各方面的摆出去，扶助弟兄姊妹，不管是灵魂身体各方面，都是施，施比受更为有福。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向着自己可以公义，向着别人呢，我们不要公义，我们向着别人要多有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拿自己的公义来要求别人，那变成自义了。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公义，但对别人我们总要有恩典，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保罗讲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抱，所以保罗在这里大概是最后跟他们以后不太能够见面了，所以跪下来祷告，这很感人。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保罗三年之久，你看他们跟他的关系那么好，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就是送他，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根据历史来讲，好像保罗真的后来没有见到他们，因为后来保罗被释放了以后，他在罗马监狱大概被关了两年，释放以后，后来他就因为从罗马嘛，就慢慢的就来到了像马其顿啊这周围这一带的地方，后来还没有来到亚细亚又被抓起来了，所以好像他后来真的没有再见到他们，所以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看见，那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也写了以弗所书，那我们上次也特别简单介绍了一下以弗所书，特别讲到他们那时候光景非常的好，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的光景非常好，但是保罗还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就让他们能够真认识神。那边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祷告叫他们真认识他，并不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已经很认识神了，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但是保罗就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他们，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什么叫真知道他？啊，就在神完全的知识里面，啊，能够认识他。今天他们已经这么好了，但是他们在保罗来看呢，还不够完全。啊，那保罗知道不是凭着他自己能够讲的，保罗可以讲都是讲了，所以保罗知道这个需要圣灵来做。所以保罗到了这个时候呢，保罗只能够为他们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能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是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你看在书信在罗马监狱里面特别写给他们，因为保罗知道这个教会非常的好，他们信从主义，不但相信也顺从，然后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巴不得他们能够进入那个基督的丰满里面，让他们能够在靠着圣灵那个智慧和启示的人，让他们真知道他。然后到了第三章，他另外一个祷告就让他们能够又借着一个祷告让他们不但能够认识而且能够经历。所以第三章特别想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所以以弗所教会还以弗所书都是最高的最深的一卷书这个教会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卷以弗所书那是在启示录了那在启示录第二章，神借着约翰就写了另外一篇以弗所书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从起初的光景里面落下来了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是另外一封以弗所书信了这已经来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了离保罗这个时候又好经过了三四十年了那他已经从什么呢？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仇敌的工作还有我们人自己的就软弱。那我们曾经提过以弗所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可以让人羡慕的，所以他们原来的光景的确是让人羡慕第二个呢就是慢慢冷淡退后了落下来了所以现在呢真的落下来了。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现在神借着约翰就写了另外一封以弗所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保罗写以弗所信的时候是写给以弗所众圣徒，那时候每一个圣徒的光景都不错，保罗可以直接写给他们，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只能够写给使者，那些在属灵上面有分量的人，只有他们听得见的，只有他们有耳朵了，所以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神在掌权的。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主知道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他的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仍然从外面来讲有那么多好的东西，在我们来看一个教会如果有外面有那么多好的这行为等等，我们应该很满足了。但主怎么讲呢？主的话很厉害。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原文就是说，然而我要责备你，不是只有一件啊，我要责备你，因为当你从起初的爱心落下来了，当你失去了起初爱心呢，所有前面这些优点呢都不是优点了。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如果没有爱心，这变成了一个宗教，这只是一个宗教，一个外面的活动而已。你不能容忍恶人，曾也曾试炼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些本来都是好，但没有爱心呢，这些东西都很可能让我们自高自义了，等等。所以起初的爱心就离弃，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然后堕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他这里没有提以弗所教会，堕落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根就是骄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有很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骄傲的，骄傲就很容易堕落下来。然后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就是灯台，教会就是为神发光的。现在灯台挪去了，就是什么呢？教会也许还在，但不发光了。为什么不能发光呢？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了。神就是爱，所以没有爱就没有光。所以我要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人可以继续维持原状，但是神不要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他要把这个灯台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所以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我们知道尼格拉一党就是把弟兄姊妹再分成阶级了啊，后来就变成了教训，到后来就变成教训。所以当时他们还恨，所以还好。那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所以是像众教会说的，不一定是，不只是像以弗所，也像我们说的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以弗所教会也从起初的地方落下来了。后来有很长，我不知道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家发觉以弗所没有教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今天，但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教会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一个这么好的教会也落下来了，因为仇敌有工作，还有人的自满，人的肉体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保罗讲了这些话，保罗在这些服侍啊。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特别，我们讲到特别写了两卷书啊，就是在马其顿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到了哥林多就写了罗马书啊，当然也可能包括加拉太书在内啊。那在这几卷书里面啊，保罗特别讲到啊，神的福音，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福音，神在我们身上掌权，还有他自己本身因着信主，所以他身上所做的改变啊。所以当我们在读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看见跟前书完全不一样。因为前书里面充满了肉体，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肉体，充满了羞耻。但当他写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呢充满了荣耀。为什么？因为从保罗的身上看见了基督那个生命发表出来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那他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把福音的真谛写得非常的清楚，讲到人怎么都落在罪里面，然后福音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从称义成圣带进荣耀里面。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一方面我想借着他的服事，借着他所碰到的问题，把基督怎么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主怎么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彰显基督，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发表。 所以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没有时间交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交通21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格林多后书跟罗马书的一些背景。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为着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圣徒的榜样，我们来感谢你。借着这些话，恩惠的话跟这些榜样，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在这个末后还不多的时候，再鼓励我们往前。主啊，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好像能够跟随得更好。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跟你恩惠的话，你来扶持我们，预备我们，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一个羞愧。恩待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